There's a hard to get train on the way, waiting to take you away. Will you please keep in mind when it pulls into town? You're no one till someone lets you down. You're no one till someone lets you down. You're no one till someone lets you down.
随风的音乐日记，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S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先不说五一假期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虽然应该大家都跟我一样不是非常的开心吧，因为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啊。虽然这个今年这次已经很多假期已经调休变少了很多，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不适应，而且这种假期放的吧，过得实在是太快。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我现在是我们的五一假期到底干了些什么。但总觉得就是一旦假期回来之后呢，就会变得有点混乱。就是我是强迫自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才能够就有一些印象。昨天晚上我跟小白说，今天要不要疯狂星期四一下？他说啊，为什么今天呢？那今天不是周二吗？是吧？就是因为才上了两天班，所以大家都有一些混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哎，好吧，反正再上一阵子班就会好一些，而且大家多珍惜吧。假期比较多，好像都在上半年了啊。下半年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假期，就只能盼着十一了。马上还有40多天，好像就会到那个下一个节日了。下一个节日是啥来着？我都忘了。反正新闻。在五一假期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各路媒体都已经开始发新闻上这个热搜了，搞得这个假期就哦，下一个假期是端午节，搞得这个假期就好像下周就要放似的。 好吧啊，不管怎么着，提醒大家明天啊，别忘了该上班的还是要上班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想操心，可不小心对你上瘾。
这首歌出现了很多次，这个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当当当当，这个音乐特别的熟，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这个旋律到底在哪儿听过，这个已经困扰过我好多次了。从我把这首歌加到歌单里面之后，就一直在困扰我这个，你一直想不出来这到底，就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但是我就是想不出来它到底好像在哪儿听过。好，不纠结了，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我们来说一说周五一的一些见闻，差点说成周末，说还有五天的周末，那倒是挺好。首先啊，五一假期总共五天，前三天我小白都在打扫卫生，因为小白觉得这个开荒保洁啊，找其他人做实在是不太放心。当然，我并不是说埋怨他或者怎么地啊，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就是总是觉得找别人做吧，总还是不太放心，地面到时候要给你弄出点问题来了，或者柜子给你弄出点什么问题来了，墙要给你弄出点什么问题，哎呀，这个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决定自己做，但没有想到，哎呀，太痛苦了，真的是。我们俩人干了三天，足足干了三天，而且严格来讲，其实并没有打扫到非常干净的地步，实际上地面上还是有很多的胶啊什么这些东西没有被铲掉，因为装修的过程当中总会产生一些非常多莫名其妙的一些垃圾，对吧？比如说那个防水的时候，虽然他可能涂那个防水涂料的时候可能会做了一些保护，比如在那个窗框上就会贴上一些这种类似于胶带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贴上去之后很不好撕下来，而且它没有办法连续的撕下来，所以我也不知道小白是用了什么高科技，用了什么科技与狠活，然后这真的可能非常费劲才能一点点铲下来啊。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还有一些墙上的这些瓷砖膜都没有给我们撕掉，然后真的一点一点我们自己撕的，哎呦天啊，撕膜的我都，虽然说之前说拿到新的手机啊或者什么这些觉得挺爱撕膜，但你真的这种撕法的话，我觉得已经以后有的对撕膜这件事情我都脱敏了。最麻烦的还是擦柜子，因为这些定制的家具啊，这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之前锯下来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导致那些这个木头屑像非常细的一些粉尘吧，我姑且这么叫吧，都在柜子里面到处都是啊，非常的不好清洁啊。最难的还是那个地下有些胶，这些东西可能你不能硬铲，说又怕把地板给划伤了，虽然瓷砖上已经有非常多的划痕了，还得用一些这种什么瓷砖的这种这个可能能够对抗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反正据说主要成分是表面活性剂，然后通过这个东西来去把地面上的一些胶啊什么这给铲除，然后把天上的这个墙啊，四面的墙全部都要这个擦一遍，把那些停留在那上面的一些木头屑啊什么这全部都要擦下来，然后小白还清理了窗框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碎石头啊什么之类的，哎呦天，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我真的是，哎呀。唉，但不管怎么说吧，啊，三天过了之后，虽然说像我刚刚说的，还是有很多细节方面还是得再处理。当然，我们并不太指望说一次就能把这个东西给清理到位， 但不管怎么说，确实清理完之后啊，这个感觉确实好了很多，之前太像一个工地了，清洁完之后终于有点像是一个房子的这种感觉了。然后这两天白老师可能也是为了让我心里平衡一下，疯狂的在给我发各种各样抖音上有些找别人开做开荒保洁一些踩坑的一些案例，什么把美缝给弄脏了的啊，甚至我觉得，然后还有那些什么把墙啊什么之类什么柜子啊弄花啊，这各种各样开荒保洁一些非常荒诞的一些这种经历吧，然后一直可以似乎是让我来平衡一下，是真的很累。但是实话说，确实好像如果这真的是自己做的话，第一成本其实相对来讲真的还好，你买一些这种清洁液啊，买一些这种什么拖把呀，这个什么清洁的布啊，包括可能再去找一些啊这种什么这方面的东西，其实都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在整个的成本其实来讲也相对比较好一些。但是就你找别人来做的话，这个就不是非常好说，就是说效果怎么样不好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真的还是自己做确实会好一些吧。那反正不管怎么着啊，结果就是非常的累啊，真的是很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自己试一试做做开荒保洁，也就懂这个感觉了。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每天忙过做，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过着平凡的生活，多么失去的爱情，怎么可能轮到我？可是想你经过我，就怎么让我遇到你？我再怎么能去让我遇到你？不让你对我感兴趣，难想得到你的爱，不愿意为你拧开所有瓶盖，带你看海，谈情说爱，爱爱我、哦。难想得到你的爱，不管结果多坏，我都还有还有期待，请别走，别走，别别别别。别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吧，我觉得干活好像本来主角这个部分应该能说很多吧，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聊什么，主要就是好像也不知道干活干了，就干的有点昏天黑地的这种感觉，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擦嘛，把各地方该擦的都擦掉，把脏地方都铲掉，哎呀，全部的柜子什么就到处都抹了，都擦了一遍吧，拿抹布也抹了一遍，所以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个，啊，我觉得特别奇怪是，觉得多少有点小小的那种成就感，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其实不是特别懂这个抢电的这些东西，里面的电线，比如说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有些小的这种家电似乎自己安装完之后多少还有点成就感，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奇怪。就是有那个小米有那种可以装在86盒里面的这个中控屏，打算在主要的几个房间里面都挨个装一个，然后方便去控制家里的这些智能家居嘛。然后因为这些东西你说实话再找人安装的话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划算，因为严格来讲它其实就接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你只有灯线那种只有单火线这是不可以的，但所以我们至少在当时装的时候就专门留了所有的这种86盒里面都是有两根线，正常的火线和零线的。所以问题就 很简单了，对吧？就是把这两根线给接上。但实话说，我们这个线呀，并不是标准的这种火线，就是红色啊，然后零线就是蓝色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我很担心，对吧？就会弄错，我甚至还在小红书上查了好多遍。然后，但实话说，这个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不如之前那个强电箱是拆下来，能够直接看到这个电线如何走进这个空气开关里面的，那上面有那个相关的标志，那个倒是比较清晰一些的。但装上之后啊，等到它能够通电那一刹那，多多少少哎还是有点成就感。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嗯，虽然也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但感觉就好像自己很厉害的这种样子，嗯。非要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家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除了这个面板吧，是确实确实专门找师傅来安装。哇，那个师傅太神了，他工作效率极高，装电线的那个面板什么这都非常的迅速，可能感觉30秒就能装完一个。虽然我们这有非常多的插座，但他两三个小时好像就全部都搞完了，嗯。然后网线的水晶头都是我打的，但是也是打得战战兢兢的，因为网线太硬了，可能我买的线比较好一点吧，也不当然也不是那种特别好的线，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那种线，非常的硬，每一个掰开来，然后把那个按照接线的这个规定把它给捋清楚，就是一件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打了大概至少有7对吧，应该至少有10根以上的这个线要打上这个水晶头才能够插到这个网口里面去。打到后期我的手似乎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就是到了这种地步，你知道吗？我天哪。但至少目前为止吧，啊，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接错接反的，虽然也有吧，但是那个都拆掉，但至少这个错误率似乎还是不太高。所以弱电这方面的东西，我多多少少还是很乐意去参与的，因为你知道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对吧？你说线接错了，那无外乎就是网不通而已嘛，或者是速度达不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速度，但不。甚至都不至于说不能用啊，但是电线不行，我好怕它什么火灵线接反了，我的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所以啊，弱电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啊玩一玩，但是这个强电，这个东西我多少我就是有点，哎，就比较就稍微忌惮一点，就比较害怕一点，但是。只能非常非常小心和谨慎的去弄一弄这个东西，我只能真这样了。而且接下来我还有个想换的东西，那个更复杂，但是我还没有装，等能装成功了之后我再来分享吧，先不吹了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怀着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laughter down the street. Hearts are dancing to the beat. You were standing by the corner with the sunlight in your hair. Every little move you made filled the evening air. I was trying to stay cool, like I didn't feel a thing. But the moment that you smiled, I forgot everything. There's a light inside your laughter, like a fire soft and bright. Every glance you send my way turns the dark to light. Something shining in your eyes, like a star across the sky.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 my heartbeat starts to fly. There's a spark in your eyes tonight, lighting up the sky so bright. Every moment feels like flying higher than before. Spark in your eyes I see, pulling every part of me. Every little swell you give makes me want you more. Spark in your eyes tonight, burning through the summer light. Every heartbeat keeps us staying still. Slowly past the park, street lights glowing in the dark. Every word between us now feels like a little spark. When your shoulder brushes mine, like a quiet little sign, suddenly the whole wide world starts to fall in line. People passing all around, cars are humming down the road, but the only thing I'm hearing is the rhythm that we hold. In your eyes tonight, shining like a thousand lights. Every dream begins to wake when you look my way. Spark in your eyes tonight,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Every heartbeat in my chest wants for you to stay.
Spark in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三天的这个打扫卫生完成之后，我们马不停蹄四号和五号去了一趟天津，算是旅旅游吧。这个之前好像也说过，因为我的这个信用卡的权益当中包含这个一晚的这个万豪旗下酒店的住宿。虽然这么描述，通常来讲大家可能会理解，哦，好像以为是应该住哪儿都行，实际上不是。然后它限制着相当于是12500的这个万豪积分，你可以能兑换的才可以去住一晚。所以肯定北京的啊基本上都不太行了啊，尤其是五一又是比较热门的。所以为什么也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是5月4号才去，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不算是高峰期了，相对讲比较便宜一点，是吧？所以我们找的这个酒店也相对来讲，这是定的也算是比较早吧，而且当时的这个积分价格还没有涨上来，所以刚好我的这个积分券可以啊覆盖住这些。 哎，但不管怎么，就像之前也说了，就有点像是为一碟醋包了一整盘饺子。但不管怎么说吧，算是出去转一转也并没有什么坏处。天津离得也很近呢，坐这个高铁很一个小时左右吧，甚至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可以抵达了，所以是比较方便。啊，这次小白全程让我来安排整个的旅游，所以我只能寄希望于 AI 了，是吧？我就问了问高德地图的 AI， 以酒店为中心，哪一些地方比较这个适合去啊、必去啊这些地方啊？几个景点，我觉得实话实说都比较的、一般吧，我可以这么讲吗？完了，我这感觉现在不太能说一些真实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头一天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你让我打开一下我的这个圆周旅记啊，去了一个意大利风情旅游区天津古文化街，这两个地方都感觉像是这个商圈，不知道到底古文化街古在什么地方，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这些什么，我一开始以为看介绍以为类似于北京的潘家园一样，可以去淘一些什么旧货啊，什么纯新的一些古董。呵呵，对吧，仿古的一些东西，以为是这样，那感觉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商业街，各种各样的门店，然后当然相声剧场也开了好几个，就这个，所以你说它古文化街，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旅游区或者是一个商业步行街一样，这种感觉很奇怪啊。吃的倒是还算是有点印象，去了一个什么古丽花的一个新疆菜啊，那个虽然说跟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吃的这个大盘鸡并不太一样吧，但不管怎么说，觉得这人家这个菜量和这个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如果你也去天津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找一找这个饭店，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去一趟的啊。虽然小白给的评价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他不好，反正就还算是不错，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一大早先去了这个什么西北角的特色美食街区。哎呀，这个实话实说，我觉得也相对比较失望一点吧。也虽然说这个北天津的这个煎饼果子非常的有名吧，但是，我一开始就想随便找一家就算了，因为我也实在是想不出来煎饼果子这种东西它好吃能有多好吃，以及能有多难吃，就是它的上限和下限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高的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非要去排队。但小白总觉得说啊，既然来都来了。是吧，找一不排个队，万一不找一家知名的这个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去排了一家。哎呀我的天哪，等了20多分钟啊，真的是才排到。因为我一直觉得煎饼这东西是一个翻台率很慢的一个东西，它真的需要一个一个的摊。如果这个店铺这个炉子又不太多的话呢，真的是万一前面又来个大单呢，真的是且等啊。哎呀，所以为了吃一口所谓的这个煎饼果子，我们可以说是从早上从早餐等到了早午餐的这种感觉。而且最关键是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劲儿排到了之后啊，还说这家店是什么天津电视台还是什么之类的上榜的，反正就给自己挂了一堆的这个噱头吧。排到了之后，我实话说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个煎饼果子实在是有点太瘦了一些，就是它都就12块钱一个都不如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旁边有家连锁的这个卖煎饼的，13块钱还能给你加一份的这个新奥尔良鸡肉，里面至少煎饼果子看起来是比较饱满的，但天津的煎饼果子就太饱了。当然这可能是各地习惯啊，我也可能一直以来都没有吃过什么正宗的东西，大家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好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唉，就是觉得比较一般啊。还有一个什么拇指生煎包，这个也比较有名吧，我们也是在一个流动的小车上去买了一个，它的造型倒是挺有意思，上面放着生煎包，下面放着这个酸梅汤啊，虽然说是冰镇，但我感觉也没有特别的凉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卖生煎包的这个对面吃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坐的一些地方，我们又担心这个会影响到其他的行人，所以我们就在对面的这个马路上去吃。然后小白正在吃，我就四处看嘛，也没有什么事儿嘛，对吧？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摊主啊，不知道从哪拿出一包速冻的， 所以感觉酸梅汤估计也是什么成品，然后装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的造型的这个杯子里去。生煎包是这个速冻的啊，天哪，这个东西感觉这个利润率似乎不会很低啊，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这个地方的话，随便找一家卖煎饼果子，哪人少去就可以了。我真的就像我刚说，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上限和下限它能有多高。所以不要为了这个，可能没有必要太为这个名头去排很长时间的队，我实在是觉得没太大的必要吧。其他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体验了，因为又去了别的其他的一些景点啊。一个呢是这个什么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我们实际上走过去之后没有往里面去细看啊，这个我们就觉得我也忘了是因为什么，反正很快就走了。然后接下来就去到了这个瓷房子，本来我觉得这个以为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区，结果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私人博物馆，网上的风评似乎也不是特别的好，旁边看起来走进去的人也不是很多，大多数人可能在门口拍个照啊什么这些就走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进去。所以总的来讲吧，如果只是看景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哎呀，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我的安排不是特别的好，虽然这些都是什么必打卡的一些景点啊，包括也是 AI 推荐的，似乎也是非常都是一些人气旺的一些景区，但是感觉就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啊，绝对不是景区的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好吗？觉得这些我配不上这些景区，我看不太懂，所以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嗯。所以当然我觉得为了消磨时间和把那个积分换了，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能说看怎么想，这个预期低一点之后啊，什么都挺好的。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can't see through all these fast, fast times. There's not much here to celebrate. Cause all my life been up and down on this roller coaster, with tread marks to a dead end sign. I can't break out this telescope. A shot in the dark. It might take an angel to fold in my life to start changing. Doors are swinging open wide. Daisies, welcome all the butterflies. Lately, the whole world seems to let me down, down, down. Then you come my time, but like the siege of St. Augustine, a four-mile flight. Here goes my shot in the dark. Here goes my shot in the dark. I need an angel to fall in my life to start changing.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当然我们也去天津，并不只是去看了几个景点，去吃几顿饭，住了一晚酒店这么简单吧。因为天津作为一个相声之都，其实一开始我看到了朋友圈有前同事去了这个一个某个天津的相声室，我才突然想起来，那这不应该去听个相声吗？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很多这种相声的传统段落听多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新意。我知道这是个文化，只是个人不太适应，这是我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问题啊。而且呢，附近的相声社基本上票也都卖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才是根本原因，对吧？所以我在想说，那不如另辟蹊径，直接去听脱口秀算了。虽然我和小白一直看了这么多年线上的各种脱口秀的节目，或者说喜剧的这个综艺，但线下的脱口秀还真的是没去看过，所以刚好也趁着这个机会，不如去线下瞅一瞅。然后离的这个酒店附近比较近的，有一家商场里面有一家脱口秀的品牌，我就不说具体是谁了，因为好像接下来也不是一些什么非常好的话。实话说，这家品牌我其实听过的，我也没有听过他们，但是详情页当中说他们有两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演员，分别在两档那个脱口秀的节目当中都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人气，所以我觉得相比另一家似乎没有出过任何选手的这个俱乐部来讲的话，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个至少还出过俩选手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而且这家俱乐部似乎在我工作的上班的地方这个商场里面似乎也有一家分店，所以倒不是完全陌生吧，但我虽然说了解也不是特别的多，但至少也不是完全的陌生，所以说就选了这一家。而且刚好他们在五一期间呢是这种所谓的精品演出，不是这个什么开放麦之类的，刚好可能是也比较好的这些段子，所以我觉得也挺合适，所以就买了啊。哎呀，怎么感觉今天时间不太够了啊，我觉得这着重说一说重点吧，好吧。我觉得相对来讲线下的脱口秀相对，我觉得这个小白一开始在等开场的时候还在说这个，他就想知道线上和线下到底还能有一些什么区别。我说荤段子，我觉得线下演出当中可能相对来讲荤段子会多一些，而且这种 不礼貌的这种语言啊，也可能会多一点。毕竟你在电视上或者说在网络播出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出现这些东西的。当然，也不是说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我也是看了这个评论区，说很多相声社也是靠这些荤段子来啊，是吧？啊，这个是，所以我就想到了，这肯定荤段子是其中之一，嗯。啊，现在就因为来了总共90分钟左右的演出，除了最后一段有个即兴的喜剧之外，其他四个演员然后分别各演了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吧。我觉得有四个演员当中第一个比较差，但是我也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似乎就全开互动，也有可能他是开场的或者怎么地，但是觉得这种很难称之为脱口秀吧。用白老师的话来讲的话，这感觉就是单人转，对吧？这倒是非常精辟的一个这个点评。嗯，第二个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想。第三个其实还挺不错，至少他的前半场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至少真正的像是在讲一套段子，就是这从自己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从小这个一些感悟入手吧，就说了一下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好，像是一套成体系的一套段子。但后面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拉互动或者乱起来，但总之我觉得他讲的其实还挺好的，演的也还不错。啊，刚刚说第二个，我突然想起来了，还是演短剧的，我觉得其实他也还行吧，但是哎呀，可能他给自己立的这个人设太具有攻击性了。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的演员，就像我不是非常喜欢啊某一个这个综艺的那个冠军一样。我觉得他讲了很多这种讲法特别像他，很具有攻击性。我觉得这种至少这种人设，我个人不是非常的喜欢。嗯，第四个演员最有意思，他一开场就是前几个演员，虽然说我个人觉得一般吧，但是至少现场还是热的。结果他一讲，前半场直接冷场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商量好的吗？这个整个节奏全部乱套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是专业，但我只是觉得现场非常的尴尬。后来似乎又靠这些莫名其妙的互动啊什么这些，似乎拉回来了一些。问题是他是那天的主咖，
天哪！
太奇怪了，真的是太奇怪了啊。反正我觉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个演员上来的时候似乎他都不看之前的内容，就是有些问题总是要反复的问同一个观众，你是跟谁一起来的。同一个观众真的被了问了至少三遍，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上来就要问他一遍，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上来就要问他一遍。觉得就这种互动，哎呀，就是如果就是这每一个都是割裂的话，其实看听着很难受，你这懂我意思吗？就挺难受的。所以总的来讲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吧。我觉得接下来似乎也想找一找其他比较知名的一些厂牌，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体验。甚至我还想去看看呼兰的这个专场，我前同事都是我的前同事在朋友圈说好像他的专场也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听一听的专场，看看真正的这种稍微正经一点正常一点的脱口秀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希望吧，作为一个代办事项，有机会的话看能不能完成一下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这些 SFM 亚洲电台有更多的好音乐，稍后会是 Max 与陈伟带来的 Asian New Music。 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不要忘了明天还要上班，以及唯一的一天周日，周末愉快。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